习近平结下军中仇敌，或出现又一个林彪。中共要求海外精英辅助大外宣，中共无人机首闯马祖机场，中国洪灾频传，中共高层懒得睇。美国援助乌克兰最需要的导弹，法国传奇宝剑从悬崖上神秘消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在20届三中全会前公布查处官员人数，外界同时亦在统计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至今打了多少军府。分析人士说，中共政治高压下，习近平不断拉仇恨，很可能会制造出又一个林彪。网上有人整理一份名单，说有101个军方高层被关在狱中，其中有93个将军和4个即将升将军的大教，人数够早一个年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日前在大纪元发文说，习近平上台前10年查办的高级将领有170多人，超过1927年中共建军以来在内战、外战、文革中倒下的将军的总和。这170多人的家属、子女、孙子女、军中的故旧部下，还有提拔这170多个将领的后台老板，个个都对习近平恨之入骨，个个都想将习近平赶落台，个个都想找习近平和他的家人算账。因此习近平心里一定担心军人造反，这个是习近平目前的一个重大隐忧。除了军队之外，中共中纪委官网无奈前公布5月全国查处17204宗违反8项规定案件，比4月增加近1倍，数量更加是今年以来罕见。自媒体人江心哲话，17204宗案件这个数字惊人，比前一个月翻倍，讲明习近平对党内的清洗压力骤然加大，显然是针对7月的三中全会。想令对习近平不满的人不敢乱讲乱喐，但这个可能有副作用。一些高官可能担心迟早中纪委会查到自己头上，加上现在经济不断恶化，中共内部可能出现高官反叛现象。江心哲说，中共高层反叛的典型例子有薄熙来的亲信王立军出逃未领馆，以及林彪乘坐专机出走蒙古。当时林彪就是判断毛泽东迟早要捉到自己头上，所以提前出逃，想给毛泽东一个措手不及。现在在习近平这样的高压控制下，感到自己前途不妙的官员就会学王立军或者林彪策划某些报复中共的反叛行为。习近平对这种来自高层的反叛是最恐惧的，他越怕就越要捉更多的人，捉更多的人就越可能引起高官反叛，习近平将自己困在这个死循环里面。江心哲认为，中共出现高官反叛只是时间问题。外媒透露，中共正加强对海外侨民的控制，要求在美国的年轻专业人才效忠，根据北京指示公开说好中国故事。英国金融时报3日报道说，目前有至少10000个这种专业精英在美国求学或工作，他们在出国前就加入了中共。虽然与540万在美定居中国侨民相比，这些人只是占一小部分，但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在一流大学或科技财经产业内担当高层角色。金融时报获得的文件显示，中共要求这些海外专才参加网络研讨会，在会上指导他们向美国同事宣扬中共的形象。中共还要求他们交党费，学习中共政治材料，定期接受中共官员检视，以确保效忠。报道提到，中共2019年发布命令，要求在海外求学的党员至少每半年与党组织联络一次。 2020年中共共青团要求7400多万个团员在海外读书期间定期报告个人情况。中共对海外成员的利用和管控最近更加加深，要求他们跟随大外宣渲染中共形象，加强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金融时报在纽约、波士顿和加州采访10名学生，他们都表示为了维持中共党员身份以及为日后回国工作着想，他们会根据中共指示做事。5个25至35岁在加州、纽约的科技公司工作的中国公民说，他们应聘工作时说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们其实在中国时已经入党。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员牛斌指出，美国有对抗外国影响力的法律，在美国的党员按照中共要求做事，可能会违反当地法律、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在外国政府或政治人物要求下进行公开活动，必须向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规定，共产党或其他任何极权政党的党员或与之有关联者或者他旗下附属机构成员不得申请绿卡。近年来，中国人申请绿卡获得批准的数量大幅下降，由2016年以来减少了 17%。 台湾外岛马祖的南竿机场附近上空，7月2号上午出现一架中共军用无人机盘旋20分钟，导致立荣航空两个航班延误。这个是第一次由中共军用无人机接近南竿机场。机场主任翁丁煌表示，无人机在距离机场大约9.3公里、地面距离不到2000米的海面上飞行。马祖防卫司令部第一时间发布紧急通知，并评估无人机可能影响航班降落。两架立荣航空的班机因此在空中盘旋，延迟30分钟降落，影响210名旅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痛批中共这种行为不负责任，不单止影响飞行安全，亦令飞机上的旅客胆战心惊。苏子云亦多谢马祖防卫司令部在缺乏器材之下，可能是在望远镜辅助之下，用肉眼发现无人机，因为南竿机场不好似台北和高雄的机场没有无人机侦测系统。连日暴雨导致中国灾情不断，湖南平江县一度有近200座水库溢洪，城区严重内涝。中国这一场洪灾损失难以估计，目前仍未有确切伤亡数字。各类受灾画面在网上疯传，民众抱怨政府没有救援，甚至没有高层来灾区视察。湖南省部分地区3号暴雨，平江县汨罗江水位暴升到70年来的最高，当局无预警泄洪，平江县城街道两侧商铺被浸，商家来不及转移货物，损失惨重。社媒流传一段影片更加惊人，7月1号晚，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上游水库泄洪发水，一处地下车库门口，好几个人和大量杂物被卷入洪水，直冲入车库，不知道最后是否平安。此外，还有不少各地受灾，百姓在泉流入面拼命求生的影片流传。有网友指，今年到处是灾，珠江流域两个月来洪水就没有消停过。但赈灾方面静英英，有人讽刺话，亦理解领导都在度为钱忙，亦就苦了居民韭菜，这些年头只有自救了。还有网友说，几十年来共产党违背自然规律修建了近10万个水库，现在都成了老破旧的隐患，各地官员都在偷偷开闸泄洪，并伪装成天灾，为逃避责任，他们都不提前预警，令老百姓自认倒霉。另外有网友批评说，这两年洪水之后再也都见不到视察的中央领导了，演技不得，扮个样都懒。外界认为中共各级官员近来在救灾问题上全部躺平， 從中央到地方普遍表現對災情的冷漠。去年華北嚴重水災，中共黨魁習近平直到災情結束三個月後才到德州視察。2020年8月安徽暴雨成災，習近平等到洪水退去一個月之後才到當地考察，圍觀群眾還被發現都是臨時演員。美國國防部7月3日正式宣布一項援助烏克蘭方案，方案分為兩部分，總價值略超過23億美元。據美國之音報導，第一批援助包括來自美國庫存的導彈、火箭和火炮，價值最高達1億5000萬美元，其中包括一些關鍵彈藥，例如烏克蘭英式防空導彈、海馬斯火箭炮炮彈、圖式導彈、標槍反裝甲系統等。方案的第二部分價值約為22億美元，將用來為烏克蘭的愛國者防空系統購買更多導彈，以及購買國家先進地對空導彈系統。這些系統需要組裝，將在稍後交付。在正式宣布這批援助方案之前，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五個大樓接待了烏克蘭國防部長烏梅羅夫。奧斯丁對烏梅羅夫說，烏克蘭正在艱苦戰鬥，毋庸置疑的是烏克蘭並不孤單，美國的支持永遠也都不會動搖。美國將在一個星期後主辦北約峰會，增加對烏克蘭軍隊援助，將排在北約峰會議事日程的首位。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查理斯·庫普昌對美國之音說，即將舉行的北約峰會上最重要的成果正是奧斯丁部長所提到的，那個就是硬體炮彈、防空攔截設備以及烏克蘭自衛所需的其他武器。庫普昌說，如果說北約峰會應該展示什麼的話，那就是源源不斷的援助以及源源不斷的長期援助，因為我認為在此要發出的訊息是俄羅斯拖不冧烏克蘭，亦都拖不冧西方。法國傳奇寶劍杜蘭達爾最近神秘消失，根據當地傳說，這把劍插在石壁裝已經近1300年。據每日電訊報報導，杜蘭達爾劍一直被插在法國中世紀小鎮羅卡馬道爾的懸崖上。傳說中，大天使米迦勒將這把寶劍賜給8世紀法國國王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再轉賜給聖騎士羅蘭。羅蘭在一場戰鬥中被叛徒算計，英勇犧牲之前奮力一拋，寶劍飛躍數百英里才落下來。這把傳奇寶劍一直是這座小鎮最知名的景點，但就在今年6月22日，小鎮居民發現寶劍失蹤了。官員現在已經展開調查，他們偏向於有人偷走了這把寶劍，但警方暫時還未搞清楚賊人是怎樣爬上十幾米高的懸崖，又是怎樣偷走這把用鐵鏈鎖住的寶劍。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